另外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我要继续讲更丰盛的生命，我要讲侍奉的生命，侍奉的生命啊，侍奉的生命是直基于住在主里面的生活。人如果不住在主里面，虽然也可以参与侍奉，但不会有上好的侍奉，很可能只是侍奉殿，而不是侍奉神自己。就像马拉基的时代啊，那些祭司用藐视神的态度在殿里头献祭，而且用言语来反锁神、顶撞神，那在生活当中也不遵守律法，神的律法，却在圣殿里侍奉，神并不喜悦他们。一个人如果真实的住在主里面，他会尊重神，他或说话或行事都是代表耶稣，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让我们从圣经来了解要怎么样住在主里面。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到第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这段圣经一直有一个词句出现，藏在我里面。我们知道其实这里就可以翻译作住在我里面。那主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主会借着他的话还有环境把我们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身为枝子的我们必须用单纯的信心跟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连结，每一天我们单纯的相信主，仰望主，相信主会供应我们这个爱的生命之浆，多结爱的果子。那么葡萄树，真葡萄树它供应这个爱的生命之浆是没有间断的，所以我们只要每时每刻仰望主，无时不祈祷，无事不祈祷，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依靠慈爱的主，因为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那一个人如果不住在主里面，与主紧紧连结，他属灵的生命就会枯干，他没有办法有上好的侍奉，结不出果子来。德国圣徒 特斯蒂根，他这样子讲，特斯蒂根这样讲，他说一位借着基督的宝血得以与神和好的人，每一天可以借着与主同死、顺服主、祈祷，还有耶稣之灵的帮助，得以完全住在神里面，借着信跟爱紧紧抓住神，借着圣灵和基督的怜悯能与神完全连结。我再讲一遍，他说我们每一天是借着与主同死、顺服主，还有祷告，还有耶稣之灵的帮助，我们可以完全住在神里面。我们用信跟爱紧紧地抓住神，借着圣灵和基督的怜悯能够与神完全连结。所以真实侍奉神的生命是与神完全连结的生命。我们住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与主连结的时候，主会把他的话、他的心意灌注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按着主的话、主的心意祷告、祈求、侍奉， 主就给我们成就，好，就把果子给我们，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主，我们多结果子，父就因我们得荣耀，我们也就是主的门徒，是侍奉主的人。去云南傈僳族宣教的一位宣教士叫傅能仁，他的妈妈呢就是一直祈祷，盼望他在他所生的孩子当中至少有一个他能够成为宣教士，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傅能仁的母亲他曾经这样写道，他说，我没有办法像玛利亚一样把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但是呢我把我的儿子献给他。所以傅能仁会很高兴地说，他蒙召做宣教士都是母亲祷告的结果。所以神会垂听那些敬虔的父母为孩子所做的祷告，而傅能仁自己的侍奉的生命就是直基于祷告。事实上祷告席卷他整个宣教的事工，不光是在英国家乡的事工，也包括在中国的宣教合场上的事工。傅能仁提到他对这个失丧灵魂的负担的时候，他这样写，他说，其实呢我是从为这些人祷告开始的，从一开始我就为他们祷告，似乎呢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去关注他们，我心中的愿望不断地增长，直到成为负担。我这个负担就是求神在我们西部地区这个傈僳人当中赐给我们数以百计的信徒。那神真的垂听他的祷告，成全他的心愿，使他有多结果子的侍奉。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如果我们真知道这个灵魂沉沦的实况，我们就会更忠心地拯救人的灵魂，也更忠心地从事祷告的侍奉。我们再来读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惭愧。
你会发现翻译约翰一书的人就翻译作住在主里面，可是翻译约翰福音的人翻译作常在他里面。那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主耶稣是完全的神，道成了肉身，主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是完全的人，可是他为普天下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做挽回祭，挽回神跟人的关系。那么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主耶稣用他的爱吸引我们住在他里面，而住在子里面的人，住在主里面的人，也必住在父里面。那主耶稣复活升天，他把圣灵浇灌下来，圣灵把我们安置在子里面，也把我们安置在父的里面。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很容易体会到什么叫住在主里面，因为是圣灵让我们知道的。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要做老师，他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圣灵像油一样膏抹我们里面的人，那这个圣灵的教导就是这里所提到的恩膏的教训。圣灵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使我们真实的能够住在主里面，培植那个侍奉的生命。盖恩夫人曾对恩膏的教训的感觉跟性质说了一个比方，在她那个时代， 一个一岁的小孩刚学走路的时候，妈妈会在他的腰间扣着一根带子，然后另外一根拉在自己手里，他让这个小孩学习自己走路。当小孩走动自如的时候，他就放松这根带子，让他自由行动。可是小孩子快要跌倒或者快要碰到危险，临近火炉的时候，他立刻把带子一拉，让他不会往危险的地方去。那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像母亲的那根带子一样，当我们的言行思想不离开主的道，他就让我们里面感觉平安。可是如果我们的言行出了差错，或是将要出差错的时候，里面就会有一种静止跟不安的感觉，就好像母亲勒住小孩身上那根带子一样。这个就是恩膏的教训。那圣灵是有位格的神，他有意志、思想、感情，他就住在圣徒的里面。那圣徒如果心中有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不饶恕，他自己心里面会很不舒畅。为什么？因为圣灵在担忧。圣灵呢，要圣徒自洁、洁净自己，而且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如果我们不肯饶恕，心中会不安。如果你愿意饶恕，哎，那你心中就会有平安，就会觉得很自在、很自由。英国的斯布珍牧师有一次这样讲，他说呢，昨天我父亲来我家，他已经80岁了，他祝福我在主里永远年轻。我请他祝福我的孩子，他说他父亲就牵着两个孩子的手，先讲一个故事。他说，你们的祖母是非常温柔的人，有一天呢，我讲了气话，他说，约翰，下次你再这样，我要告诉你的天父。他说，我仍生气地说，你告诉我的天父又怎样？他说，我不知道天父会怎样做，但是他所做的会让你到最后一天仍然记得。我赶快说，我的气消了。他说，我也一笔勾销。所以两个人如果都顺服恩膏的教训，那两个人心中就会有平安，家庭也会有平安，对不对？所以在日常生活跟工作当中，我们一定要学习体贴圣灵，顺服恩膏的教训。当我们在参与侍奉的时候，一样学习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需要付上这个顺服的代价，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想法，不要体贴自己属肉体的感觉，我喜欢这样，我不喜欢那样，我喜欢这个人，我不喜欢那个人，这个就叫做肉体的感觉，是天然的感情。可是我们不要体贴自己那些属肉体的感觉，我们就是要殷勤的追求主，每一天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到旧约当中就是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必须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这样我们才会有合神心意的侍奉。我们存着柔和谦卑的心跟随圣灵，只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不去做主不要我们碰的事，就会发现主的轭真的是容易的，主量给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他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请我们再来读约翰一书3:23-24，约翰一书3:23-24，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刚刚您讲过，侍奉的生命是直基于住在神里面的生活，而老约翰特别提到，你住在神里面的必要条件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一个人声称自己住在主里面，他却不听从主的命令，那不是真实的，对不对？因为你真实的住在主里面，要照主所行的去行。那约翰一书3:23提到两个命令，第一， 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第二，彼此相爱。先来谈第一个命令，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意思就是你相信耶稣自己，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本性跟品格，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能够把神完全启示给我们，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灵魂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相信耶稣是真葡萄树，是世界的光，是生命的光，是生命的粮，是活水泉，是公义的太阳，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能力等等，总之耶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们用信心去住在主里面，等于我们用信心跟那个万有的源头连结，这样我们永不缺乏侍奉所需要的一切。第二个命令是彼此相爱。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是因神赐给我们圣灵。那神就是爱，神就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充满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靠着神爱的大能彼此相爱，在爱中侍奉。爱的表现就是温柔，爱的表现就是温柔。斯布珍曾经提到在某一次警察聚会，就是参加人都是警察，警察聚会里面有一位资深警察来分享，他说长期担任警察这工作，我最深的感受是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需要上帝的恩典跟保守，否则无法忍受许多激怒你的人与事。他看在座的人都同意，忽然问说，你们有谁从来没有骂过妻子的请站起来？只有一个警察站了起来。哇，大家都很敬佩地望着他。那个站起来的警察说，因为我还没结婚，没有妻子好骂。斯布珍继续说，是温柔，温柔是一个男人成为大丈夫。众人骂他是傻瓜，他无动于衷。歹徒用最脏的话骂他，他不是扑过去报复，而是护卫自己的心。上帝的恩典会保守你，使你不致动怒。伤害我们的话不会使我们受苦，只是提供一个机会，叫我们更深地降服在上帝手中。他说伤害的话不会使我们受苦，只是提供一个机会，叫我们更深地降服在上帝手中。斯布珍的分享带着他长期对警察的关怀跟带导，他这样讲，他说警察工作的试探是来自人性的闲懒，闲懒使人的心思麻木，我们的工作是回应上帝的呼召。其实所有的工作都一样，我们的工作是回应上帝的呼召，敬畏主表现在我们工作的态度上，侍奉主是我们尽职的缘由，不是因长官的吩咐，而是来自一个更高的吩咐。社会上认为警察这份工作面对的试探最多，你每天都要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神所量给我们的工作场域就是我们侍奉的合场，因此我们去工作是回应上帝的呼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侍奉主是我们尽职的缘由，你侍奉主是你尽职的原因，你在工作岗位上尽职，那个也一样是在侍奉主。我们再来读约翰一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神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也把我们安置在神的同在中。我们借着圣灵的充满，更深刻的体会到我们是住在神里面。因为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四围环绕我们。神的爱像海洋，我们可以浸泡在神的爱中，我们就住在爱里面，让自我可以消失在神的同在中，把自己交付于神。德国圣徒 Ter Stegen 这样讲，他说唯独在神的里面才是我们的救恩，神自己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完全的荣耀。他说神对他所创造的人的要求就是照他所示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以后就很少再想到自己，如同丢弃一样东西以后就很少再想到他一般，就是你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常常回到里面去亲近神，神就是爱，所以神就用他的爱喂养我们里面的生命，神用他的爱吸引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也住在爱里面。我们是靠着神的爱为神做大大小小的事，我们在爱中侍奉神服侍人，我们凡事是为着爱神而做，而且跟神一起做，做完了我们把所做一切都来献给神。十九世纪的一个圣徒叫小德兰，他以一朵小白花闻名于世。他这样讲，他说我不会做什么大事业，我能做的就是为耶稣遍撒小花。他的侍奉并不强调英雄式的行径或超凡入圣的神迹，而是以柔和谦卑的心做一些微小的事，甚至看起来是世俗琐碎平凡的事。小德兰他步上这个谦卑的侍奉之路，是透过去做一些很单调沉闷不起眼平凡的日常琐事。其实这不也就是现代生活的特征吗？你知道小德兰所谓的微小的事，事实上并不如表象看起来那么简单。简而言之，这个小德兰所谓的微小的事，就是你用柔和谦卑的心做卑微的事，欣然接受不恰当的批评，你去善待那些干扰或伤害我们的人，你去帮助令人厌弃的人。我们可能认为这些行径实在是微不足道、琐屑、琐碎无趣，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价值，但对小德兰而言，他觉得这些微小的事会比那些被认为是神圣的大事，你用爱心去做更讨耶稣喜悦。小德兰教导我们琐事的价值。其实每个人每天在生活当中都有许多平凡的琐事需要处理，所以小德兰他教导我们这个琐事的价值，还有他在侍奉上的意义。你身体力行这些不为人所称道的琐事，会帮助我们胜过自我中心的人性弱点。我们不会因为服侍这些琐事而得到什么回报，可能连一声谢谢都听不到，而且在平常的生活中看不见什么伟大的果效。但是你从这个终极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些微小简单看来似乎微不足道的服侍，却是我们步向天堂这个长途旅途中重要的事。小德兰写道，他说圣经教导我们要爱邻舍好像爱自己一样，可是耶稣的要求更高。耶稣教导门徒时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 那耶稣的爱是透过自我牺牲的方式，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为他所爱的人舍命。所以小德兰就是负这个爱的恶，他学主爱的样式。他说完全的爱意味着你遮盖别人的过失，你对别人的软弱不以为怪，即便你在别人身上只找到极微小的优点，你也欢欣鼓舞，去爱我们不喜欢的人，对他们报以微笑，为他们祷告，对那些言语举止不合基督徒标准的人不批评论断。我逐渐了解到，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就是尽所有的时间更密切地与主联合。你尽所有的时间更密切地与主联合，其他无论所求的是什么，其实不用求，主都会加给我们。好像每一次当我仁慈为怀的时候，就感觉到是耶稣在我们里面运行。我越是与主密切地联合，我对众姊妹一视同仁的爱就越大。所以小德兰就是爱他周围的人，常常谦卑地服侍他周围的人。比方他不用不耐烦的口气回答别人，这个在家庭里特别难学。他说他不用不耐烦的口气回答别人，所以他展现出来的侍奉生命是那种谦卑舍己的生命。所以小德兰他了解到，这个圣洁的奥秘不在于你跟外面的世界分离，而是在于你与自我分离，你跟自我本性所爱的所不爱的分离。他爱神自己，也爱神所爱的人，不去管自己天然的感觉如何，这个是真实舍己的侍奉。有一次他写信给他的姐姐玛丽这样讲，他说我们的主不要求伟大的成就，只要求自我弃绝跟心存感恩。自我弃绝跟心存感恩，问题不在于神要我做的是这件事或那件事，他所求于我们的是爱他。你若要认识神，爱是最短的路程。你若不为自己寻求什么利益，神圣洁的爱就要充满你。爱是最短的路程，让我们单单爱耶稣，寻求主自己，更多被主那个圣洁的爱浸透，在爱中忘记自己，欢喜快乐地在爱中侍奉。这样我们就会渐渐地培育出那个真实侍奉的生命。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找到了请一起来读。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主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跟从主那个意思就是你要向自己的想法做法死掉，你放下自己的意见感觉，你倒空自己，学习注视神，倾听神，一明白神的心意，你就跟上去。而且呢，要在生活中遵行主的命令，比方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如果我们服侍到最后不喜乐，也失去不住祷告的灵，又没有办法凡事谢恩，那我们服侍是失败的。我们学习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这样我们不会在工作或侍奉上遇见挫折就喜乐不起来，也无法开口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每一天要向自己的己生命死掉，我们被接入主那个死的形状，好像被接枝一般，在主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 这样我们就会在主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但是这个向自己死掉的过程是漫长的，而且神做工在每位圣徒身上的情形也不一样。神至终要使圣徒看见自己其实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也一无所能的，也看见我们所需要的都在神的里面。圣徒恨恶自己的生命，恨恶那个丑恶的己生命，也恨恶人看为美，神却看为败坏的天然生命。神会借着外面的剥夺、环境的熬炼，还有圣灵来致死圣徒的己生命，让他脱去外面一切所有的，与主同死同埋。那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忠心的追求神，安静降服于神，还有神所量给他的环境，存心顺服，像一粒麦子死了，至终他可以由死亡得生命，死在他身上发动，生就会在别人身上发动，这个才叫做生命的侍奉。那一粒麦子，它是死在地里头，它埋在地里的过程是漫长的，它必须经过寒冬的考验。但是这粒麦子，只要它安安静静待在地里，哎，时候到了，神就使它发芽，赐下阳光，赐下雨水，至终它会长大成熟，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也一样，我们不急着出头，也不急着为主做大事。我们并不想成为 somebody， 我们只是把自己完全弃绝给主，交给主，不发怨言，学习安静等候主，注视主，倾听主，跟从主。主在哪里，我们也跟着主在那里，与主形影不离。我们一定要忠心的追求主，把渴慕耶稣摆第一，继续不断地领受这个公义日头的荣光，还有圣灵的雨水，这样子我们里面的生命就会长大成熟，在我们里面这个属神的新生命是会继续成长的。圣徒在这个新生命中有无限量的长进空间，就像那个水，河水它流入了大海，它能够越流越深，深入那个深不可测的海洋里。如果我们愿意彻底的向己死，让主兴旺，让自己衰微，我们越来越脱离自己之后，我们会被一种新的能力掌管，那是一种安静中的大能，是圣灵的大能，它会进入一个由死里发出来的生命里。那这种生命就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生命。神就要做他生命的原则，所以他生活中的一切是以神为依归，他的侍奉是本于神，倚靠神，也归于神，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他学会住在主里面，时刻与主连结，主在哪里，他也在那里做主要他做的事。他服侍的是主自己，不在乎他所做的是大事小事，父尊重这样的人，所以他的里面很单纯，神就成为一切事物的中心与根源，神的同在也环绕着他，所以一切的工作界限都被除去了，人看为最卑微或最高尚的工作，只要是合乎神的旨意，他都高高兴兴的去做。有的时候他放下工作来祷告，有时候他放下祷告活泼的工作，在这一切事上，神能自由地引导他。他深信他所有的环境跟生活上的职守职责都有神在那里安排，所以甘恩夫人才会说，爱神的人随处遇见神。你知道这样的人，他住在神里面，就好像他在空气，住在空气中一样，你到处都有空气，在他身上也是一直有神的同在。神是一切的一切，所以他以神自己为乐，以主自己为乐，他蛮有基督的倾向，他并不是刻意去模仿基督，而是他里面有新生命，所以活着的不再是自己， 那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所以他可以随着环境的需要去活出主的生命来，彰显出谦卑顺服等等的美德。他立志行事是神借着圣灵在他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主的美意。他完全安息，他十分满意地住在神的同在中。当你忙完了一切，你就回到里面去享受神的同在，神的平安。所以他灵里头平静安稳地住在主里面，他并不挂虑自己，他有无限的喜乐，没有什么能够扰乱他的平安或减少他的喜乐。他的意志是跟神的旨意相和谐的，所以他能够很自由的、喜乐的、自然的爱神所爱，要神所要，乐神所乐，愿神所愿，以神的心为心。你知道一个完全交出自己、倒空自己的圣徒，他得着耶稣基督成为他内在的宝藏，那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所以有需要的人到他那里，他就把生命智慧知识传递给他们。所以这种生命的能力是很自然的流出来的。作为神的器皿，你不需要挂虑或勉强的用力。他能够多结子粒，是因为他知道一切都是神做的，所以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你知道所有愿意向自己死掉向主活着的人，神都是照着他们的容量来充满他们。所以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都是充满的，但是个人被充满的程度不一样。这样的人他们可以做万事，也可以不做什么，所以在任何的光景跟环境中他都能够处之泰然。圣徒越脱离罪的权势跟己生命，就越能够跟主交通。即便他遇见试炼，他里面仍然跟主保持不间断的相交，以神为乐。他每时每刻接受神的旨意，每时每刻接受神一切的安排，他降服于神所量给他的各种环境，他活在当下，一次只管一天，让神管理，忠心地顺服神，与神同工。所以他的侍奉是结出许多子粒的侍奉。被称为苏格兰飞人的李爱瑞，他出生在天津，他的父母是曾经在中国服侍的宣教士。他在1924年的巴黎哥伦布体育场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赢得了金牌，而且创造了400公尺比赛的世界纪录跟奥运纪录。但是呢，他作为田径选手的非凡天赋，跟他对于君王耶稣忠心的侍奉比一比，总是显得黯然失色。1926年，他去天津侍奉主。1934年，他在天津联合教会结婚。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1942年，日本军队把所有英美敌国，日本是英美是敌国，他把这些敌国的平民迁到山东潍县的乐道院，在那里关了大约1500个人。就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前，李爱瑞安排身怀六甲的妻子 Florence 跟他两个女儿离开中国。他原本是计划自己要紧接着离开，但永远不会实现了，因为他死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他在今生没有办法见到他的第三个女儿，因为还在妈妈的肚子里。李爱瑞在他唯一的著作《基督徒的生活纪律》这本书里头写道，他说你要有伟大的目标，要有很高的标准，让耶稣成为你的典范，在品格上像他，在风貌上像他，在对神和对人的态度上像他，让他成为你的典范，不只是敬佩，还要去追随。李爱瑞先生，你明白只把主当作榜样或典范是不够的， 所以他这样讲，他说我发现我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典范，我需要的是一位救主，来救我脱离罪的愧疚，救我脱离罪的权势。我需要一位救主，依靠他的恩典就足以生活，使我靠着他的恩典无私地去服侍去爱。因此呢，你今天要接受基督进入你的生活中，接受他那向外流淌的爱、诚实、纯洁跟无私的品质，接受他那个乐意遵行神旨意的热情。如果昨天你没有达到基督的标准，那就坦白地承认，立即接受神的饶恕和在基督里的释放，靠着他的力量起来继续走。所以我们要像耶稣是需要一段学习的过程的，你不像耶稣你就坦白承认，然后立即接受神的饶恕和在基督里的释放，然后靠着神的力量起来继续走。他在集中营里，他教小孩子物理数学，也带他们上体育课，也负责厨房的工作，又担任主日聚会的讲员，也带查经班。跟李艾瑞一同被关在集中营里头的另一名宣教士大卫米切尔，他曾经这样讲，他说在这个拥挤的集中营里，有各样肮脏的露天污水坑，有老鼠、苍蝇，还有各种疾病，但生活还是照常进行。如果没有李艾瑞忠诚又乐观的支持，可能很多人根本应付不来。所以大卫米切尔心想，这个李艾瑞的秘诀是什么呢？答案是他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他的救主耶稣基督，与主的亲密关系就是他的一切。他一直在那里培养与主的亲密关系，他把自己交给主，与主的亲密关系就是他的一切。接着那个花生油闪烁的微光，花生油灯，那个闪烁的微光，他每天清晨都在小小的营房里跟室友一起读圣经，然后向神祷告一个小时。作为一名基督徒，李艾瑞的愿望就是更深认识神。作为一名宣教士，他的愿望就是让神更多地被人们所认识。这一点他在世跟死后都做到了。他侍奉的生命跟深远的影响力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就像耶稣基督那样。他的生命是真实由神掌管的生命，他跟随主，他全然奉献，他从未宣扬，他总是以让人们可以看到真正信仰的真实和大能为目标。李艾瑞的好朋友们这样讲，他和赞美一起工作的年日里，无论是乌云密布或阳光明媚，不管是经历试炼还是面对令人振奋的胜利，我从未听他说过，也未看他做过任何我能想到会让耶稣不喜悦的事。他说他是我所熟知的人当中最表里如一的基督徒。他说我所熟知的人当中最表里如一的基督徒，也是最具有人格魅力和最迷人的名人。他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帮助人，他的努力获得成功的时候，他总是归功于别人，而且他强烈的渴望他要永远顺服他的主，永远为他奉献一切。所以从他身上彰显出基督的力量跟荣美。有一个人这样讲，和在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李艾瑞是让耶稣基督的灵十分明显地彰显在他的品格跟生命中的人。天津有一名不知名的性工作者，他声称李艾瑞曾经帮他搬过架子，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重的东西，他帮他搬。他提到李艾瑞这样讲，说 他是第一个帮我做事却没有任何要求回报的男人。大卫马盖文他是苏格兰国家圣经公会的总干事，他这样讲，他说李爱瑞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像耶稣基督的人，有许多人都跟我一样，每次想到他都向神感恩。李爱瑞这样讲，他说我们蒙召是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他说那些只是夜晚燃烧然后就消失在午夜黑暗中的基督徒是流星式的基督徒，好，这样的基督徒只能带给神一点点的荣耀，也不能好好地服侍基督的身体。我相信主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就是我们刚读的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句话教导我们，重要的不是你跳得有多高，而是你跑得有多远，你能不能忠心到底。自从他来中国服侍，他就是忠心地服侍神服侍人。他在1943年8月被关进这个潍县的集中营，可是他就在那个地方继续很忠心地服侍君王耶稣，鼓舞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喜欢叫他艾瑞叔叔的孩子们。他勉励人要信靠基督过得胜的生活，他说这样的得胜是来自对神有真实的信心，也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行事。那么得胜的关键到底是什么？他讲了几点，他说第一，你要得胜啊，让你的眼睛不看自己，只专注于你的救主。第二，让你的眼睛不看自己，只专注于神的大能。第三，他说惧怕是来自于你看自己或看别人，而没有注目看耶稣。他说第四，相信意味着你按照心里所知道正确的方式去做事，你用信心去行动，会有得胜相随。他说第五，最重要的是你要完全信靠主，请记住神要求忠心，忠心，忠心侍奉会有得胜相随。无论我们去到哪里，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所以李爱瑞他就是很忠心而且坚持不懈地把人带到主面前，他那个侍奉的生命带有主耶稣的馨香之气，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1945年2月21日，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前几个月，李爱瑞死在中国潍县日本集中营里，他也葬在那里。后来验尸的时候，人们发现他患有一种没有办法手术的脑瘤的疾病，他脑子里头有脑瘤。李爱瑞弥留之际，他对他身边的护士这样讲，他说安妮，这是降服，他说这是降服。全苏格兰都为他哭泣，格拉斯哥的晚报这样写，苏格兰失去了一位爱子，他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都让苏格兰感到骄傲。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天父注视着李爱瑞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天父尊重他跟他的服侍，所以接他去天家领受那个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10到15节，腓立比书三章10到15节，请一起来。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保罗他就是要做完全人，所以他的一生是继续不断的竭力追求认识神，继续不断的被主复活的大能充满，他甘心跟主同受苦难，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甘心失去己生命，也经历从死里复活的生命。保罗心中只有一件事，真正的属灵人都是单纯的，心中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个标杆，就是要完全得着耶稣基督所要他得着的，也完全被耶稣基督得着，完完全全与主联合。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所以神呼召我们做完全人，完全与神联合，神自己是我们的标杆，神自己是我们的奖赏，与神联合是我们的标杆。保罗是一个真实与神联合的人，不管他处于患难或任何境况，他都知足常乐，他继续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一直做神要他做的事。所以他得胜的秘诀就是向自己死掉，向天然生命死掉，天天与主联合，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如果你去读哥林多后书6:3-7，我们会发现保罗他一切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他凡事不要叫人有妨碍，他为着要跟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他在各样的事上他用仆人的态度服侍，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他恒久忍耐，他的品格廉洁，他对人有恩慈，他满有属神的知识，他常被圣灵充满，活在那个圣灵的感动中，他以诚实无畏的爱心去服侍人，他传讲那个真实的道理，他行在神的大能当中，他左手右手握着仁义的兵器，所以天天在义中侍奉神。在哥林多后书4:1-7，保罗就表明说他敬重他自己的职分，既然他要服侍主，他就弃绝那些暧昧可耻的事，也弃绝他自己，他真实的服在耶稣基督的权下，他让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宰，他要行在真理中，行在圣洁中，行在诚实中。他也提到他不行诡诈，他不谬讲神的道理，他用生活跟言行把那个真理表明出来，借着显扬真理，他在神面前把自己推荐给个人的良心。保罗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在哥林多后书4:4他也提到耶稣基督本是神的形象。那保罗他传基督耶稣是主，不但他自己做基督的仆人向主降服，他也为了耶稣的缘故做众圣徒的仆人。他曾经在哥林多住了1年0-6，把上帝的真理耶稣基督的荣耀福音传给哥林多人，可惜有一些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没有办法领受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福音的光。可是保罗自己很清楚，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这个是哥林多后书4:6，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哥林多后书就是刚刚那一节经文，一起来读。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这个就是保罗追求的秘诀，他也这样教导别人，所以他自己跟受他教导人都知道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基督徒就是一个用一个单纯的信心寻求主的面，你亲近神，你等候神的时候，你就会被带进神这个荣耀的光中，你就可以活在神的荣光中。因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把那个荣耀的光充满在寻求主面的人心中。如果有人你觉得你里面还是有一点黑暗，有一点不对劲的东西， 最好的方法就是寻求耶稣基督的面，你继续接受主耶稣的荣耀的生命之光，你一直被这个光充满，黑暗自然就会离开。所以一个人他更多的来寻求主，他敞着脸看见神荣耀的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他越来越彰显出神那个荣耀的形象来，生命焕然一新。所以保罗他活在荣光中，从他里面的荣光也带出一切生命的侍奉，也把别人带进神的荣光中。这个神的荣光是莫大的能力，是保罗里面的宝贝，是他侍奉的动力。所以我们要效法保罗，我们一定要继续花时间付代价，竭力追求神荣耀的同在，追求神的荣光。每天我们借着绝对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去活在荣光中，保持神荣耀的同在。只有在神的荣光中，我们的灵命才会继续长进，也能够继续不断在侍奉中经历神那个莫大的能力。你继续追求神的荣光。最近有一对夫妻从英国来，他说怎么会这样，你们两个人看起来还是跟以前一样年轻他很久没看到我们，我说追求主就会长生不老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追求主自己，我们灵里头荣上加荣，而且越侍奉越甘甜。愿主祝福今天参加聚会的每一位。
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54首，颂赞诗选254首。
单，在他里面毫无黑暗。
再上第三节，
解开金枪锁，炼尽黑云消散，命里出尘世。